透明茶室是每周 weekdays 周一到周五早上上海时间8点的新闻评论，有直播也有录播，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天的透明茶室，我们依然是阿尔法阶段。昨天呢，我们本来说今天要来讲这个韩国医生辞职抗议的事件，但因为昨天发生一件大事，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把这个事情插队来讲越南这个国家二号人物，就是越南的国家主席辞职的事件。这件事呢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与越南的关系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在历史上呢既有敌对关系又有很接近的关联。敌对关系呢是中苏关系交恶，中美关系交好之后，我们为了避免所谓的苏联霸权主义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扩展，因为当时越南其实是有大有吞并老挝和柬埔寨之意嘛，我们呢又是柬埔寨的铁杆盟友，大家知道啊，这个柬埔寨臭名昭著的政权布尔布特当时是中国的铁杆盟友，当时呢我们就要帮助柬埔寨和老挝来抵抗越南的扩张，所以说呢我们进行了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实际上就是对越战争了。当时打这一仗呢是为了牵制越南在柬埔寨的兵力，因为当时布尔布特在柬埔寨人神共愤，所以越南就出兵柬埔寨了嘛，所以呢我们就在越南出兵柬埔寨之后呢出兵干涉这件事情。然后在中越战争结束之后呢，我们跟越南还打了10年的两山轮战，整个80年代就改革开放时代，其实呢我们都是在跟越南打仗的，在云南和广西的边境，全国所有军区轮换去边境跟越南打战，所谓的两山轮战啊，当时是拖住越南的进攻啊。这是我们跟越南这个作为为敌的部分啊，这个为敌的部分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所谓的南海争端，三个主要国家就是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他们的吃重程度呢分别也是这个菲律宾可能最吃重，越南主要是在广西北部湾地区跟我们有这个边境争端。前两天因为北部湾划界事件，越南还在跟我们抗议呢。然后可能边境冲突南海冲突比较小的是马来西亚，主要是菲律宾和越南这是越南跟我们为敌的部分啊，这根本就是战场上兵戎相见10年啊，可以说越南反华的力量是很强烈的。但另外一部分呢，越南跟我们关系又非常特殊，就是越南作为现在世界上比较少的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也就是古巴、中国古巴、中国、越南和这个朝鲜了。因为老挝和柬埔寨，老挝已经变成了多党制国家，虽然老挝是一个超级威权主义国家，但老挝呢已经反对党了。然后这个柬埔寨变成了一党专制国家，依然是一党专制啊，就是这个洪马内和洪森父子。但是呢由于他们是后这个布尔布特政权啊，布尔布特是柬共嘛，所以现在的政权其实是柬共的死敌啊，所以说已经不是共产党执政国家了，所以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可能就这几个了啊。我可能这个列表列的不全啊，就是我现在能想起来就这几个了。所以作为硕果仅存的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所以我们跟越共的关系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共同的利益的。如何维持住一党专政，成为了两国，尤其是两个政党啊，比较共同的利益。好，所以说这个是前因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值得关注这件事情。好，我就来说这个辞职的事情了。这个越南的二号人物呢，国家主席突然辞职他不仅辞了国家主席啊，他就是一口气辞光了，他还辞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越共13届的中央委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国安会主席的职务全部辞去了。而且呢，这件事儿为什么值得关注呢？就是这是越南两年内两任国家主席辞职了。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去年的世界苦茶我们其实报道过，在疫情期间，2022年疫情期间，越南当时的国家主席也因为疫情的原因辞职，然后今年的这个国家主席就因为这个贪腐的原因辞职，所以说越南的政局呢相对来讲呢比较动荡。好，那么国家主席在越南是一个什么职位呢？大家知道啊，其实中国呢是国家主席和和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一个人，对吧？比如说现在呢就都是习近平同志，习近平同志既是这个中共中央主席也是国家主席，但是总理呢不是他，然后这个我们的人大委员长不是他，那现在是栗战书同志啊。所以越南呢其实有更集体制领导，所以越南有一个说法啊，叫越南的四柱，就是这个越南最高的四个职位，这个呢其实也是沿袭自越南的这个儒家统治时期。所以现在越南的四柱呢，就是越共中央的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越南政府总理和越南的国会主席。国会主席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人大委员长，这四个人呢都是不一样的啊，完全就四个人。所以说国家主席呢在越南所谓的越南四柱里面就是排名第二，所以这次辞职的这个人呢，这个武文赏啊，确实是第二。他不只是二号人物啊，他还是越共中央，因为越南虽然这四个人但并不是平级，其中职权最大的当然是越共中央总书记了，他还被当作这个越共中央总书记的接班人看待，所以说是这个 非常年轻的，然后也是一直有很多经验的，一会儿我们还看很讽刺的事情啊的这位国家主席突然辞职啊。那么此前呢，越南一直从这个，其实从2012年开始啊，越南就兴起了这个风起云涌的超大这个反腐事件，反腐力度可谓空前，空前到什么地步呢？空前到一个中国人比较羡慕的地步。有一件事儿，越南搞了这个国家领，就是搞了这个公务员的财产公示，就为了做反腐啊，越南推行了公务员的财产公示。但这个财产公示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执行呢？实际上来讲是比较有瑕疵的。但不管怎么说，别人搞了这个财产公示，在反腐上总是一件好事情。因此呢，这个反腐不断开展啊，而且一直有高官落马。就在这个越南主席啊辞任之前，国家主席辞任之前，就是上周，就在上周之内，有四个政审级的官员啊因为受贿而被捕，分别是永福省的省委书记、永福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就是省长，也就是永福省突然这个省委书记和省长全部下台，广义省的省长和这个省的公安部部长也被调查受，也被逮捕受贿。所以说上一周，越南就有这个两个省。一共下了两个省级官员，所以这个在中国你如果换算，就是突然有两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级的人物突然都被捕，其实你要换算在中国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儿。当然啊，其实 我现在到这里我就想知道越南有多少个省呢，我看看越南有多少个省。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之前应该查一查这些信息了，但是讲到一半发现可能有必要知道。哦，其实越南省比我们多， 你看你要知道省的数量就有关。比如说如果越南跟我们一样区域化的比较大，越南国土面积跟我们不一样嘛，如果越南全国就五个省，那一下子下两个省的两个 政省级干部就很可怕了，对吧？但越南其实五个八个省，五十八个省加五个中央直辖区，所以它的省级划分划的比我们要细啊。所以这么看起来你也可以去评估一下这个事的大小，但是同时一周有四个这个政省级官员其实也是很可怕的。然后除了这个政省级官员呢，最近跟越南的这个反腐相关还有一个大案，这个大案呢就是一个华裔越南以前的首富，是这个房地产和这个金融大亨张美兰啊，在越南这个臭名昭著的这个诈骗案和这个非法集资案件。这个非法集资案件呢，然后最近越南的检察院方啊，检方要求判处他死刑啊，成为了这个案件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啊。当然这个死刑就是这个大事件了啊。这个张美兰呢，是在就是他被捕的时间应该就是去年，如果没记错的话。而且去年张美兰被捕之后呢，总理阮春福也宣布了辞职，副总理这个范平民武德瞻也涉案宣布辞职。所以说张美兰的这个案件在去年是牵连甚广，因为他作为越南首富，确实在越南政界也应该是有很多人脉关系啊。他的这个事件呢，直接导致了越南总理两位副总理的辞职啊。这件事儿呢，就有非常讽刺的一点了，就张美兰被捕事件之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主动辞职呢？就是因为当时时任越共常务书记的武文赏，所谓常务书记就常务副书记嘛，就是越共中央书记之后的一位，他呢常务书记就是越共的四号人物了，就是越南四柱之外的第一位人物，就是越共的常务副书记。当时啊，就是武文赏对于这个张美兰犯事之后，武文赏当时就说建议有问题的官员主动辞职。哎，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其实是很非法治的一面。按理说啊，如果官员涉及贪腐真的有问题，那就是检察机关就介入嘛，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的介入就走司法程序嘛。所以这个主动辞职是怎么回事呢？你看啊，确实这几个人包括阮春福、范平，这个名字大家不用记了，这个越南人名字也蛮奇怪的，因为都是很姓阮的一大堆，姓武姓阮的很多。Anyway, 当时就是越南的总理和两位副总理辞职之后，哎，确实这些就没有进入这个检送程序，也没有开除党籍，违法所得也没有没收啊。但是按这个说法呢，如果你这个有问题的官员主动辞职啊，就说明你是真有事儿，对吧？说明这个总理和两个副总理呢，可能就真的当时是有相关的事件的啊。哦，那么 Anyway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最讽刺的一点啊，就是这个当时啊建议有问题的官员主动辞职的这位武文赏，结果呢到现在他自己也落得这个主动辞职的下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挺讽刺的一件事情。但武文赏到底涉及了什么样的贪腐案件，跟这个张美兰案有没有关，这个现在呢还不知道，因为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啊。如果之后有相关消息应该会有，我们呢还会在这个 世界苦茶里面去接着报道。当然不是我接着报道，我又不是记者，就是接着给大家摘录相关的新闻。当然啊，也有可能就没有消息，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总理和两位副总理到底是涉足什么样的案件呢？至少是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新闻了。好，我们来说说这个武文赏啊。这个武文赏呢，是今年只有54岁、哦、你可以想象啊，在这个共产国家，一般的官员呢岁数都六七十起码的，70都是起码的，所以武文赏非常非常年轻，现在只有54岁就当到了这个2号人物，越南的国家主席。因此呢，他就是被视为这个主要候选人的，就是被视为现在的这个越共总书记的主要候选人的，叫阮富仲。所以现在越南的第一号人物叫阮富仲。这个阮富仲的岁数其实挺大了，而且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他的接班问题呢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是严重的问题啊，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位武文赏呢本来就被当作他的接班人来看待的，而且这个武文赏接班之后呢应该可以持续相当长的这个统治。但是呢这次突然一下这个辞职之后啊，这个接班序列被打乱，是比较麻烦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啊，能够看出这次的事情其实是事发突然。有多突然呢？就是这次荷兰的王室突然宣布啊，就荷兰国王和王后本来昨天要被越南开始进行国事访问的，突然因为内部的原因推迟。这个呢其实挺不寻常的，越南以前一直有做到一点，就是越南虽然国内反腐，政局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动荡，但是呢一直没有影响到对外关系，因为越南现在是一个相当外向型的经济嘛，就是跟主要的西方国家的关系都搞得比较好，所以越南国内不管这个党内怎么搞，但是呢不会影响对外关系，所以都能够把这条线弄得比较好。但这次呢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国内的反腐事务啊，也导致这个对外的事务出现了问题。其实可见啊，这个武文赏这次下台其实应该是比较具有戏剧性，也比较这个突然，事发突然的一个事件的。好，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来说说越南的反腐啊，因为我国呢也有这个从严治党高压反腐，所以你一听这个越南反腐你就会想啊，这是真反腐吗？这个是反腐还是要搞这个派系斗争啊？就是大家这么去想的其实也很正常。越南反腐大概是从这个2012年开始的，这个2012年呢就是当时越南之前当然也跟我们一样有反腐的举口了，之前越南反腐的部分呢是由总理亲自领导的，就是由国务院领导的反腐。但是呢2012年啊，加强党在反腐问题上的主动性，就由这个总书记担任这个中央反腐指导委员会。哎呦，你看这个方法跟这个习近平同志的方法都一样对吧，有哪个事儿国务院搞，但国务院搞不好就从国务院机构变党机构，由党来搞。我们今年的所有金融指导啊，这个经济指导都是这样的。所以2012年越南呢这个反腐的问题啊，就从政府总理领导的一个事务变成了这个总书记直接担任的一个事务。然后呢当时的这个总理是阮靖勇啊，这个阮靖勇呢后来当然也是黯然辞职下台啊。从2013年开始呢，阮靖勇本来主导这个反腐事务嘛，就由阮富仲亲自来进行指导了。而且这个事件之中呢就发生了这个阮靖勇当时越南时任越南总理他的亲信啊，这个越南亚洲商业银行的创始人因为非法经营被提起公诉，当时还引发了越南国内比较大的一个、这个亚洲商业银行的这个挤兑潮这么一个事情。所以2012年呢就以这个阮靖勇的亲信越南亚洲商业银行创始人的这个案件弊案来作为反腐的开端。啊，反腐之后呢其实越南持续了已经有12年了，一直在比较高压的这个反腐之中，当然也一直有人在说这是真反腐吗？所以就介绍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啊，就是我们提到越南就会说越南这个南北之争啊，这个是真的。当然一会儿我也会说，这个事情可能也没有，现在已经远远比南北之争要复杂了。大家知道啊，越南战争就是南越与北越的战争，南越呢是被美国支持的一个偏民主化的政府，北越呢就是越共政府，胡志明的政府。所以说越南呢确实有南北之争，那越战的结束呢是由美国撤军北越统治越南作为结束的对吧，所以说越南有北越南越两部分。但是呢北越山区与北部中国等等接壤，其实经济并不发达，南越港口啊地区一直以来呢经济比较发达。所以说虽然这个越南统一之后南北越，但是偏经济派的官员和比较富庶的地区呢也都在越南的南部，所以一直以来呢越南就有这个南北之争。当然、南北之争就是以前的一个，如果今天来说呢完全以南北之争来看其实也比较难以来判断了，因为很多官员呢其实他是从北方出身但是去南方主政，那你说他派 他算这个南派官员还是北派官员呢？所以到今天啊，我们可以说能看出两部分吧。我们就不说越南有南北之争，就是越南呢确实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一说越南，我们就是越南其实比我们来讲有一些很先进的地方，比如说越南的这个公务员财产公示，对吧？比如说越南能够组建独立工会，越南参加 CPTPP。越南虽然也是一个超级威权的政府，越南是就是新闻自由等排名都比较低，但越南没有防火墙，在越南内部呢，你用 X 啊、Facebook 啊、YouTube 啊都可以使用。所以越南呢，我们也听说啊，越南有很多改变，比如说越南好像要搞这个总书记的差额选举，不是要搞，越南已经搞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越南的选举制度啊，是这个如果选总书记是有多个候选人，得票高者来当。所以种种这些啊，其实他们的党内民主啊、社会民主啊，虽然也是威权政府，但都比我们走得要快。在走得更快的情况之下，越南之前就出了一个党内的争议。这个党内争议呢，就是越南当时想修宪，要在宪法里去除越共统治啊。越南的宪法跟我们一样，也是规定了这个共产党统治啊，是个国家政体的根本。所以当时啊，就有很多官员要去除这一条。而就是因为大大的反腐，抓了很多这个所谓的改革派的这个高层人物，这条修宪最终被搁置。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呢，这个越共的反腐啊，本身也是很虚伪的，它也许不是真的反腐，而是要在这个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派系斗争。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来看呢，我们也可以分两方来看。反腐呢，其实也是集权型的政府对于官员整肃官员体系的一个手段了。而且越南腐败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如果你去过越南，可能在越南机场就要开始这个塞钱腐败，在越南国内步步可能都要涉及到更多小的行贿，所以越南这个政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呢也是一个很显著的现象。所以越南反腐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应该说是既有这个真诚反腐的部分，也有呢相对来讲作为这个改革派跟这个保守派制度相争的一部分。当然啊，这个反腐呢给越南带来了很多统治上的困难。第一呢，就是反腐运动，你看连我都知道了，我还肯定不是什么特别关注和这个特别在意越南事情的，就是越南反腐就是能看出越南国家体制之间的分歧，就是越共他们内部这个改革派和这个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其实是相对公开化的啊，所以说越共本身内部的团结呢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了影响。第二，其实越南因为这个原因啊，其实它的政府职能和政府统治也有很大的阻碍。因为你可以想象，这跟中国一样，你要搞从严治党、反腐，而且还有这个派系斗争的痕迹，对官员来讲啊，最安全的方法是什么呢？对官员来讲最安全的方法呢，就是躺平。所以我看有人举手发言啊，稍等啊，我讲完之后会有这个。会有这个大家提问和刊物的时间，比如我哪讲错了，或者你有不同的意见啊，有问题啊，我们都可以交流啊。这个稍等一下，我很快就讲完了，不着急啊，还有两三个就讲完了。Anyway，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反腐在越南的困境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困境，我们就是说这个政府职能受阻，这个跟中国一样，如果反腐过于激烈的这个官员就要躺平。这点呢，就可见越南在去年这个越南的这个 GDP 增长是 5%， 其实是比预期要少。在分析啊这个越南的 GDP 增长啊不及预期的原因之中，除了去年这个全球通胀导致这个通胀的原因啊，导致这个全球的需求比较萎靡和下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排到第二的原因，就是越南内部的反腐导致这个官员普遍缺乏这个行动的意志啊，包括公共资金的分配啊、公共项目啊，在越南内部都比较停滞。因为在一个高压反腐的情况之下，就是多做多错嘛，这个中国也是一样啊，你看我们一再去整治官员躺平，但你一边从严治党啊，一边国家监察委东抓西抓，这个官员自然啊躺平就是官员的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抉择。所以在越南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好，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啊，导致越南虽然一直在反腐啊，但从越南很多国内的越南国内人士来看呢，基层民间的腐败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少啊，甚至有时候还愈演愈烈。就是因为呢，越南腐败有一个比较深层的原因，这个原因在中国其实也有，就是这个公职人员数量庞大，而且公职人员数量庞大的情况之下呢，工资相对较低。为了避免公职人员腐败啊，公共采购流程都定得巨老复杂，而且 就是监察真是层层叠加，就导致整个这个体系其实是一个 叠床架屋的一个监察体系啊，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公务员面对这么复杂的公共采购规定，制度成本极高，他自己的工资又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所谓的租值耗散理论嘛，那这个租值一定会出现的。也就是说你促使制度成本极高但公务员本身收入极低，就这个差异就会导致，就是这就是腐败的天然温床啊，这个腐败的天然温床就导致越南的很多官员其实不得不不管是为了生存的原因啊，还是最基本的经济原因，都要去寻求非法收入，因为本来就这么严峻了，这么高压的环境啊，我再不多捞点对不起自己啊。所以说越南虽然反腐十几年，但是在全球反腐指标之上，在去年还降了一位，从40位降到了41，但中国在更后面啊，所以这个呢是越南反腐的一个困难。好，所以现在呢就是最后啊就落到了这个现在越南第一号人物阮富仲的一个难题了。哇，但说起这个阮富仲啊，我不得不有一个个人的吐槽，也不是吐槽吧，我的一个惊讶之处。我不知道是不是姓阮的人都长得很像啊，当然这个应该不会啊，因为越南有大面积的人姓阮。但我不得不说啊，这个我因为我的姑丈也姓阮，这个阮富仲跟我的姑丈啊真的长得爆干像，像到什么地步啊，我觉得他们孪生兄弟一样的像法。所以我每次看这个阮富仲的照片啊，我都恍神觉得好像看到我的姑丈啊在越南当这个党中央总书记，而且还都姓阮，也挺巧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姓阮的人都会长得比较像，年龄也很类似，所以是不是我姑丈其实是阮富仲啊，就是我平时不知道他的时候都在越南，我真的很怀疑这个事情啊。Anyway, 那这个阮富仲呢现在就遇到了接班人的难题了。阮富仲呢其实已经打破了连任两届的规定了啊，越南也有一个连任两届的阮规范，但是没有硬规范，所以不用修宪。但阮富仲呢已经当了两届的基础之上，在2021年啊再次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当时和他竞争者确实能力不足，而且呢成为了胡志明和李隼之后越共最长期的领导人啊。这个阮富仲最开始上台其实是作为一个过渡人物上台的，但却不想成为了越南政坛的一个长期人物。他现在岁数比较大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80岁，但是呢他的80岁听起来没有很大，对吧，拜登更老的啊，但拜登的这个精神头比阮富仲可好多了，阮富仲身体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的这届任期呢是要到如果没记错的话要到26年结束，但普遍认为啊阮富仲等不到26年他就需要交权。而他之前呢选择的这位接班人啊就是伍文赏，但伍文赏现在辞职之后伍文赏也是铁杆的保守派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这个改革派对于保守派的一次反攻啊，所以说现在越南这件事情为什么值得关注呢，就是它引发了这个越南的这个继承之争，继承的争议啊。所以说这个越南在未来一般来讲越南的这个改革派会比较偏向西方阵营，而保守派也不会亲中，保守派就是严格的奉行中美等距政策，所以说不知道在未来的发展之中阮富仲会选什么样的人来接班，能不能维持啊这个保守派独大的局面。因为过去在越南四柱里面基本上是保守派和改革派一人一半，但经过这个反腐斗争，尤其是最近几年之后啊，这个现在的四个人已经全部都是保守派了，所以现在应该会有一位代主席，新的主席选举可能要到两个月之后的越南这个中央大会上来进行选择，看怎么样吧。这件事对中国的未来也有关系啊。就如果越南，当然我个人来讲我当然是希望越南能够改革了，我希望越南能够改革成为一个多党制民主国家，当然如果越南改革成为多党制民主国家，那自然就是一个偏向西方的改革派上台，那如果改革派上台呢，那我们又丢失一位在东盟里面重要的盟友。当然本来我们跟越南关系不是很好了，如果大家最近经常关心这个苦茶的新闻，就会发现越南和西方 G7 国家走得超级近，越南跟日本跟美国跟澳大利亚的关系都很近，虽然越南在同时啊也在保持跟中国的关系，邀请习近平访越啊，跟中国的官员有些党派层面的交流啊，但不管怎么说在整个社会层面越南实际上是非常偏向西方的。他们最近刚刚就之前刚刚去了这个日本做国事访问，然后还去了澳大利亚做国事访问，美国不是也拜登也访了越嘛，越南也去访了美国，所以整个来讲跟 G7 关系很近啊。现在在跟中国这个 de-risking 的过程之中，看起来越南已经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在这波受益之中呢，越南也有足够的理由保持比较偏向西方，所以在越南的国内呢，我认为对于改革派也是相对比较好的消息。所以这件事呢听上去越南政局动荡啊，但是对于保守派是有打击的， 所以总的来说呢，不知道能不能有机会让越南开启下一步啊。而且我也不得不说，其实我对越南政治没有那么了解啊，肯定不如我对泰国的政治了解的要相对多一点。但之后呢，如果有相关新闻呢，我也会加强了解，来把更多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吧。好，那今天我要讲就这些，大家有什么要问的，或者你觉得啊这个胡说八道，根本就是瞎讲，你要去有你的观点要表达，你现在可以举手，或者说呢，你如果不是特别愿意举手的话，你也可以打在这个评论区，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刚才不是一个人要说话吗？是谁？啊，隐退了，可能他有很多想法想说，但是一直被我压制的，他有点就不想讲了，有可能啊。OK， 所以有人有什么问题要问，或者有什么你的观点要表达吗？或者是对这个节目形式的意见也行，就是对于这个透明茶室这个事儿的意见也行，比如你说不需要，缺的，建议取消这个栏目啊，都好。那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透明茶室啊，之后透明茶室的节目呢，我会上传到 Podcast。如果你不知道 Podcast 怎么去呢，你就关注我这个 Twitter 的账号，之后的链接呢，我会放到 Twitter 上来，你就知道怎么去回听这个节目，包括能听到昨天我们谈论这个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的 Podcast 节目，还有包括每天的世界苦茶新闻栏目。好，这就是我们世界苦茶提供的每日新闻分析透明茶室阿尔法版本的第二期。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如果这个周末没有大事，我们下周一呢就回来讲这个韩国医生罢工的事件了。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支持啊！那我们下周一早上再见。大家记得敢于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好，我们本期透明苦茶探讨到这里结束。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和世界苦茶 YouTube 视频节目形成高低的搭配。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 审时煮茶节目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世界苦茶可以订阅 Newsletter 或者在 Twitter 和 Discord 查看，透明茶室暂时在 Podcast 更新，未来是否会挪到 YouTube 要看看。审时煮茶在 YouTube 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 show note 都可以找到链接。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 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 show note 可以看到。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